家好，我是多马，今天咱们要跟大家一起接着寻找探讨如何能得到神的儿子主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人预备的救恩。上次咱们讲到，当人犯罪了以后，眼睛就明亮了，能知善恶了，俗话说也就是懂得好歹了。但是有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同时也在他们身上发生了，那就是他们开始怕神了，不愿意见神的面了，因为自己落到了罪里，坠到了黑暗中，被死亡的权势所捆绑住了。就是因为这个权势，他不愿意让你见神，不愿意让你见光而重得生命。这一切都是因为罪的缘故。什么是罪？罪就是违背了神的话，违背了神所创造生命的律。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不用在这儿说您有罪呀，有罪，你自己知道。如果咱们真的遇见了这个圣洁公义充满荣耀的神的话，咱们就完了。与此同时呢，咱们又特别想变成那个圣洁公义充满荣耀的那位，来用一个标准，用一个法律衡量别人，惩罚和灭绝那些不合自己心愿的人。换句话说，就是咱们想当神。这不是罪，这是什么？但是要脱离罪得救重得生命，这第一步应该是什么呢？乃是悔改，认清自己的地位，认清自己正在被死亡所吞灭的这种光景。可你说这容易吗？不容易，真不容易。哪个大男子汉愿意服软啊？就这么着低头认了罪？是的，朋友，在人面前认罪的确很难，因为咱们犯错它总是有个原因的吧，就是铁证如山放在自己面前说自己有罪，咱们也得鞭挞个三长两短的出来，为自己辩护一下，以得到别人的同情与谅解，来减轻自己的罪孽和所该当的惩罚。所以现在世界上，在大讲人权和民主的国家里头，那些个律师们的营生可就大了。甭说那嫌疑犯了，就是被当场抓获的罪犯，在法庭上都有辩护律师为他无理搅三分，胡搅蛮缠一番。那辩护律师自己不想说还不行，因为这是那个罪犯所应该得的人权。从咱们老祖宗第一天犯罪到现在为止，这罪呀，那是一泻千里，一点不可收拾，一代不如一代。现在社会上这些新闻让你听了以后都觉得邪乎，人能把白的愣说成黑的，黑的愣说成白的。那杀人放火的吧，说着说着他变成政治英雄了，拦路抢劫偷窃的，哎，搅和搅和变成无路可走的无产者了。错误不是他犯的，是社会造成的。总而言之，我做的这点坏事啊，都是因为别人的错误所造成的。所以呀，猫就是生猫，狗就是下狗，罪人的后代永远是罪人。咱今儿听听老祖宗亚当是怎么为他自己辩护的。上次咱不是说到天起了凉风了吗？主耶和华来到园子里边，一边行走一边寻找那人。但他们听到耶和华的声音以后啊，他们就藏在园中的树木中，躲避着神的面。你躲，神还是要找你，因为神爱人。所以神就到处的呼唤和寻找那人。亚当他听着神的脚步声和一声一声的呼唤，心里实在难受啊。 他恨不得把耳朵堵起来，恨不得神这个时候再也不要找到他，他能离神远去，自己找个方法把这种困境解决了。可是你不愿意听神的呼唤，这呼唤却叫在亚当的心里。神不找着他，神就不会离开，说不定神就站在他藏的那树棵子前头，看着他一声一声的叫他，直到他回答为止。在神一声一声的呼唤声中，亚当终于藏不住了，忍不下去了，他就开始吭吭唧唧的回答了神。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就藏了。
嘿，您听他这话答的有意思吧？神问说，你在哪里？他本应该蹭的一下从那树丛当中站起来，说我在这儿。您看他还是一动不动的猫在那儿，不想让神知道他在哪儿，折着自己的脸面说，我听见你的声我害怕，哎，我也不知道怎么着，我变成赤身露体了，您来了我就先回避一下，我就藏起来了，您别找了，您请回吧。听起来多么的无辜啊，听起来多么的冤枉。朋友，您有没有说过这种话？有没有人真心的请你去教会听神的话语，一起寻找神，然后您就说，我们条件差，我们觉悟不高，我们一天到晚犯错，跟你们在一起我们多不好意思啊，你们先自己聚着，等我好了以后再参加你们好吗？您不是就是这样一次一次的打发神对你的召唤吗？多熟悉的话语，您还以为那是你自己编出来的理由啊？不是，那就是老祖宗躲避神所说的第一句话呀，有其父必有其子，您说咱能不会说吗？您接着往下听啊，咱这老祖宗啊，在神的质问下开始顺水推舟了。神听了亚当说他赤身露体便藏了，就问他，谁告诉你赤身露体？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吗？朋友们，有一件事您心里头得清楚，那就是赤身露体并没有错，不是一件什么坏事儿。因为当时神所造的这两个人，夫妻二人，他就是赤身露体的，但是他们并不羞耻。今天亚当回答神说，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所以藏起来，不是到那天他才发现自己身上没穿东西，乃是到了那一天最近到他里边以后，他的眼睛明亮了，看见了羞耻。听了神的问话，亚当已经不能诚诚实实光明磊落地对神说，是的，我吃了，因为醉到了他里边，他有了一颗狡诈的心，自私二字开始在他里边发作了。他对神的回答是这样的，是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朋友们，听见了没有？这是什么意思？亚当说，是他让我吃我就吃的，跟我没关系。那他又是谁呢？是你派来与我同居的那女人，谁的错啊？你这时候埋怨谁吃不吃的呀？你要是不把那女人放在我身边与我同居，我今天能吃那果子吗？亲爱的朋友们啊，这就是犯罪呀，罪使人自私，罪使人心之间隔着墙啊。以前他看那女人的时候，他叫那女人是自己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是因为神看到他自己独居的痛苦和缺乏，给他造了一个女人来帮助他的。亚当什么时候对这女人说过半句埋怨的话呀？ 他爱还爱不够呢，在他们之间彼此从来没有分过你我呀。今天因着保存自己的名声，指责是那女人引诱他犯了罪，同时还反过来埋怨神，你为什么给我这么个女人，把以前第一眼看见女人时候心中的高兴，把过去这段时间与女人同居的幸福一下忘得个精光。罪让人产生仇恨，亚当这时候看着这老婆心里这不顺呢，就是因为你才让我受到神的责怪，做了我不该做的事儿，而落到了这羞耻当中。亲爱的朋友们，亚当说这些话不是因为他痛无罪恶，痛无羞耻，他今天说出这些话乃是因为罪开始在他生命当中掌权的一个表现。在罪还没有玷污人的时候，人的自己没有显露的时候，一切都是神，万物都包容在神的里边。可现在呢，出现了自己，什么事情都变得四分五裂了。在夫妻这个人和人最亲密的关系里边，也出现了你我。这不后来亚当居然给他的妻子这女人取了个名字叫夏娃，意思是众生之母。其实亚当心里想啊，我是男人，亚当你也别跟着我叫女人了，你呀叫夏娃吧，咱们俩你是你我是我，别回头神给你的那点惩罚还都得让我跟你一起分当。所以您看，亚当以推卸犯罪的责任来减轻犯罪所要付的代价，可是他却越陷越深。同样，女人也是被罪所玷污的。当神转过头来问那女人说，你这是做的什么事呢？女人也只能采用先生所用的这顺水推舟之计，向神说，是那蛇引诱我吃，我就吃了。啊，不是我的错啊，是蛇的错，蛇是您做的，我怎么知道蛇是坏的呀？您看看，您看看，这女人最后也是巧妙的把责任推回到神那里去了。可是朋友们，您可要知道，人在神面前犯了罪，不是因为有责任告诉别人吃，乃是因为没有听从神的话。您还记不记得，当神知道人落在了羞耻当中的时候，所以神就说，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我告诉你不可以做的事情，你做了，我告诉你的话，你不听，今天你却去听蛇的话，你却去听女人的话，你对魔鬼的话，你对蛇的话，你对女人的话，难道就那么相信吗？那出于神口的创造天地万物大能的话语，在你心中就这么一点分量都没有吗？亚当啊亚当，你犯的罪不只是吃了那果子，你犯的罪乃是没有听从神的话呀。你说你们这夫妻俩还在这儿推脱和狡辩什么呀？神他就是神，圣洁公义荣耀，他只听人讲的话，从不跟人去争辩。神尊重人，即使是犯了罪的人，他也完全的尊重。所以神就对那引诱人犯罪的蛇说，你既做了这事，你就必受咒诅。因为神知道在那蛇里边的就是罪恶的源头，与神作对破坏神一切作为的那古蛇，那条龙又叫撒旦的魔鬼。 所以神在那里严厉的把创世以来第一个咒诅放在了蛇的身上。哎，朋友们，我在这儿打一个岔，因为我知道有那么一些个人呐，你跟他耐心的讲神的事情的时候，他给你一副爱理不理、爱有没有的那烦样，对这位神呐，简直是一点兴趣都没有。那种人呐，往往是他觉得自己就是神，但是你一说魔鬼的事儿，嘿，他觉也醒了，兴趣也来了，特别想知道魔鬼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从哪儿来的，到哪儿去的，是一个劲儿的刨根问底呀、啊！好家伙，费的那精神头啊，我跟您说，真怪可惜了的。咱们今天讲的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不愿意在这儿讲太多关于蛇的事儿，关于魔鬼的事儿。就像咱们所读神的话语，圣经也是如此啊。神没有花什么篇幅讲魔鬼的事儿，因为神要对人说的话，乃是要让人彻底的认识自己的软弱，认识罪的可怕。同时，神借着他的话语，把神的恩典、神的爱和神的性情向人彰显。最最重要的，神乃是要让人重新找到得回生命的道路。也就是为了这个，神必须对着罪恶的源头，魔鬼，这蛇的头做一个裁决。所以神要在这里宣告一个事实，那就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头，罪恶的根源呐、啊。那谁是女人的后裔呀、啊？那夏娃生的是女人的后裔吗？夏娃生的乃是亚当的后裔。世界上所有的人，除了亚当和夏娃是神造的，剩下的人呐、啊，没有一个不是他父亲的后裔，男人的后裔，亚当的后裔，罪人的后裔。人都是从败坏的肉体、血气与情欲当中生出来的。但是那一天，神在勇士当中说了一个预言，他说女人的后裔，那就是一位不是从血气、肉体和情欲所生的，乃是靠着神的圣灵而生出来的那一位，在他里边没有任何从亚当而遗留下来的罪，因为只有靠那位无罪的，才能彻底的败坏罪的源头，解决罪的问题。朋友们呐、啊，谁是女人的后裔？谁配当这个女人的后裔呀、啊？神在人犯罪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儿子放在预言当中了，因为有一天圣灵就要借着童女玛利亚的身体，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生在人间，成为那女人的后裔，要彻底败坏魔鬼的作为，彻底毁灭阴间的权势，痛击魔鬼这条古蛇的头。但是亲爱的朋友们，这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呢，神的儿子要付出一个代价，那就是要亲自的双手双脚被钉在木头上，代替所有的罪人忍受一切的痛苦，尝死的滋味啊！这就是十字架的大能。朋友们，只有靠着十字架上那位被称为基督耶稣的女人的后裔，人才能战胜死亡和魔鬼，人才能真正离开罪的源头， 脱离罪的捆绑，人才能重新的与神和好，得回神为人所存留的永远的生命。